川普话，普泽或者再打一段时间，莫迪和小泽通话。美国绿卡大洗牌，边个遭遇重大挑战？严审签证挡不住，中国人仍然选择美国旅游。新女英雄诞生，干净世界 Mina 纽约首映。全球 Gmail 账户告急， Google 强烈建议改密码。精确打击以色列空袭也门胡塞高层。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印度总理莫迪办公室表示，8月30号莫迪和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重申他支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乌克兰问题。川普表示，他对普京和泽连斯基是否能够直接举行双边会晤持怀疑态度，称或者他们还需要再打一段时间。据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表示莫迪支持乌克兰停火诉求，并希望这个议题在天津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受到重视。莫迪办公室声明指出，泽连斯基认同莫迪对乌克兰局势的看法，双方强调支持和平努力，并检视印乌双边合作的进展，探讨深化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泽连斯基盼望上合峰会重视这个立场。29号，川普接受每日来电专访表示，对自己划船的美、乌、俄三方会谈有信心，但认为俄乌领导人单独对话的时机未成熟。川普这个月同泽连斯基会晤，后者愿意同普京谈判，但俄方拒绝。乌克兰反对以领土换停战，美欧讨论战后安全保障。川普重申不派美军地面部队，但对有限空中支援持开放态度，强调如果能够减少伤亡，美国愿意出一分力。川普同普京会晤之后，俄方同意乌克兰获类北约保障，但要求否决权，并提议中国为保证方，遭欧洲各国及泽连斯基反对，称中共支持俄罗斯，没资格担保乌克兰的安全，谈判因而僵持。报道还说，川普考虑派美国民间军事公司人员赴乌克兰，可能被部署至前线，协助重建防御设施、新建基地，并保护在乌克兰的美国企业、美国承包商的雇佣兵进驻乌克兰，应该能够发挥威胁作用，阻吓普京破坏未来可能达成的停火协议。细节或者在这个礼拜尾公布。这个举动源于美乌矿产协议，旨在以承包商的形式参与，避开美国驻军争议，同时安抚美国优先支持者。英文大纪元文章分析，川普和普京在阿拉斯加的峰会隐藏着削弱中俄关系的深层战略。1972年尼克松访华，意在分化中苏，现在美国则反向操作，试图在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制造裂痕。这场逆向基辛格主义不靠缓和政策或者意识形态，而是通过经济胁迫、针对性施压和相互依赖调整，悄然重塑全球格局。美国对印度实施 25% 的全面关税，并将石油供应链相关关税增至 50%， 导致印度自俄罗斯入口原油骤降 67%。 这个举动传递明确信号，支持俄罗斯将付出经济代价。中共趁机增加俄罗斯原油进口，取代沙特成为最大供应国。贸易多以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但美国 30% 的关税及半导体出口管制加剧了北京的压力。中国限制稀土出口作为报复，却可能长期孤立自身。欧盟升级对俄的制裁，切断45家俄国金融机构和国际资金清算系统联系。俄罗斯经常账户盈余急剧收窄，影子船队维护成本高企。克里姆林宫虽然公开强硬，私下却显露谈判意愿， 美國目標係通過限制俄羅斯影響力，實現戰略壓制。呢個戰略通過製造俄羅斯伙伴關係不安，限制其經濟靈活性，並向第三方國家發出靠近俄方嘅代價信號，促使各國重新校準成本效益。美國加重舊聯盟負擔，重塑全球格局。呢個係通過依賴關係嘅微妙調整，延續尼克松當年分化戰略嘅邏輯。另外，8月30號，俄軍對烏克蘭多地發動大規模空襲，出動近540架無人機、8枚彈道導彈及37枚其他導彈，攻擊14個地區，造成1人喪命、26傷，約2.5萬居民停電。同日，烏克蘭軍隊無人機襲擊俄羅斯南部2座煉油廠，俄方稱無人傷亡。烏克蘭軍隊持續打擊俄羅斯能源設施，加劇俄羅斯國內油價壓力，並影響石油嘅出口。烏克蘭第58獨立機械化步兵旅利用廉價無人機成功摧毀俄羅斯境內2座戰略橋梁。CNN 報導，呢2座橋係俄軍補給線關鍵。烏克蘭軍隊通過配備光纖嘅 FPV 無人機偵察，發現橋下反坦克地雷及彈藥堆，立即發動攻擊，引爆儲存點，造成劇烈爆炸，成功炸毀橋梁。呢次行動為戰況艱難嘅基輔帶嚟振奮嘅消息。依家俄羅斯持續緩慢推進，普京拖延停火談判，並幾乎每日空襲烏克蘭城市。30號，烏克蘭前議長帕魯比喺利沃夫遭到槍擊喪命，澤連斯基稱呢個係可怕嘅謀殺，動用所有資源調查。警方初步認為兇案精心策劃，動機可能涉及俄羅斯勢力或者國內親俄派。烏克蘭真理報引述分析話，俄方或者意圖暗殺精英，動搖政局。國安秘書柯斯登柯話，俄方欲製造不安，呼籲加強高層保護。好多人食完午餐之後，總係覺得煩氣攻心，好想瞓。其實呢啲同血糖波動有關。當我哋食碳水化合物，例如飯、麵包、甜品嘅時候，血糖會好快上升，但跟住跌得太快，就容易覺得攰、冇精神。點算好？其實對於平時需要關注血糖嘅人，保持飲食代謝順暢，適量攝取食療補充品好重要。再配合均衡嘅飲食，適量運動，效果仲好。代謝補係一款專為關注血糖健康嘅營養補充品，嚴選多種天然草本成分，例如苦瓜、苦瓜肽、胡蘿蔔、新、南非醉茄等，專為日常飲食代謝設計，等你日日醒神。養生好簡單，一杯温水，每日2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網站選購啦！近日，美國綠卡製造同 H1B 簽證正在迎來一場前所未有嘅改革。根據美國商務部長霍華德·魯特尼克接受霍士新聞採訪嘅時候透露，川普總統正在加速推進移民政策大調整，未來高收入同高技術人才將成為美國移民嘅最大贏家，而低收入群體嘅機會可能會越嚟越少。魯特尼克直言，美國公民嘅平均年薪大約係75,000美金，而綠卡獲得者嘅平均收入只有66,000美金。佢話美國嘅移民體系接納咗太多低收入移民，結果令經濟貢獻同社會預期出現落差。佢強調呢次改革就係要挑選最優秀嘅人才，而唔係依靠抽籤或者家庭關係。咁樣具體點樣改呢？核心有2點。第一，H1B 簽證要徹底告別隨機抽籤，改成按工資高低分配，亦就係話年薪越高越容易獲得工作簽證。未來如果申請人收入低於6萬美金，幾乎唔可能再留喺美國。第二，綠卡制度亦會調整，改革方向係減少家庭移民， 增加高技術同高正職人才的比例。盧特尼克透露，川普上任後提出的金卡計劃正在重啟，企業只要願意為頂尖人才付出，比如500萬美元，就能夠幫他們直接拿到綠卡。專家舉了個例子，如果矽谷科技巨頭花1億美金挖到一個 AI 天才，卻發現對方還沒有美國身份，公司很可能會直接出資為他申請綠卡。這樣的制度設計未來將徹底改變美國移民的結構，從過去的家庭鏈移民和抽籤模式轉向績效優先、財富優先。這樣這個政策的影響會有多大呢？專家指出，如果改革落實，對於理工科留學生來說，這個是天大的利好。矽谷大廠應屆生的年薪普遍在12萬美金左右，競爭力非常強，但對於文科或者商科畢業生來說，未來想通過工作留下來幾乎就是無望。白宮消息人士透露，這項新規將在未來幾個禮拜進入公開徵求意見階段，最快可能在年底前正式實施。換句話說，從2026年開始，美國移民制度就會發生巨大轉變。美國綠卡和 H1B 改革意味著高收入高技術將成為留美的通行證，而低收入低技術申請人可能會被徹底擋在門外。這場改革不單止關乎移民政策，更可能重塑美國的人才競爭格局。8月30日，南華早報報導，中國遊客對美國著名地標的渴望壓倒了他們對美國總統川普嚴厲邊境政策的擔憂。儘管心中仍然有疑慮，很多中國遊客仍然決定前往美國旅遊。在川普上任幾個月後，邊境政策收緊，導致部分中國公民在美國領事館以及海關面臨更嚴格的簽證批准，以及潛在的意想不到盤問。據旅遊營銷和科技公司 China Trading Desk 的分析，美國對中國公民的簽證審批越發嚴格，面簽等待時間平均是289日，拒簽率從2021年的 18% 上升至2024年的 47%， 只是今年7月和8月赴美旅遊的中國遊客人數達到31.6萬人。2024年同期是26.9万人。报道讲述了上海大学教授高华盛的经历。44岁的高教授年初就计划去旧金山进行两个礼拜家庭旅行。当时他还担心小孩会不会遇到危险或者激烈冲突的场面。事实证明他的担忧是多余的。在经过漫长的面签等待后，最终抵达阳光灿烂的大洋彼岸。当他们一家人去六旗探索王国游乐园，并沿着太平洋海岸进行公路旅行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与2024年相比，2025年迄今为止，中国赴美旅游人数有所增长，这个超出了很多专家的预期，因为通货膨胀、安全问题和签证障碍都是导致观光客人数下降的常见原因。根据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的记录，2025年上半年中国游客人数是 75.5 万人次，较2024年同期增长 2.57%。 China Trading Desk 的执行长苏布拉马尼亚巴特表示，美国拥有全球标志性的旅游资源是其他地方仍然难以复制的。他补充说，黄石公园和大峡谷等自然奇观，以及自由女神像和荷里活等文化地标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尤其对于那些首次到访并希望在必游景点打卡的游客来说。商业顾问公司龙图国际的行销和传播总监西耶纳帕洛利斯富克亦表示，中国游客通常将洛杉矶和纽约市列为美国旅游目的地清单的首位，其次是国家公园。虽然严格的签证审查和高拒签率确实增加了中国游客赴美国的门槛，但从数据和实际经历来看，这些挑战并未阻止人们的脚步。 專家普遍認為，從短期來看，旅遊人數增幅有限，但美國獨一無二的自然和文化景觀仍然將是中國遊客難以抗拒的吸引力。8月30日，乾淨世界原創動畫電影 Mina 在美國紐約中城舉行首映禮，這是一部充滿幽默、冒險和溫情的現代童話，適合全家大小共同觀賞。這次首映禮同時慶祝 Mina 即將在9月12日在乾淨世界加 Kids 平台獨家上線，這是一個專門為兒童提供安全、豐富娛樂和學習內容的在線平台。
这里是纽约中城电影院 Mina 的首映礼现场，活动吸引了从孩子到成人等不同类型的观众，现场气氛热烈，也有不少网络红人到现场助阵，为活动增添了话题与亮点。
Mina 讲述了一位勇敢的公主拒绝等待救援，主动掌握自己命运的故事。这个片由 The Snow Queen 系列电影导演 Alex 执导。 Mina 的独特之处在于打破了公主等待王子救援的传统模式，转而由 Mina 公主带领大家突破重围，自我救赎。影片既延续了童话的魅力，又融入现代幽默和精彩的动作场面，凭借鲜活的人物设计、紧凑的节奏和轻快的氛围， Mina 有望启发并打动不同年龄层的观众。 Mina 打破了迪士尼式的童话框架，塑造出全新的女英雄形象，为动画世界注入了新的声音和创新元素，被评论家赞为新一代的现代童话。
在这个 Mina 身上呢，也体现出了就是在困难的情况下呢，她的这种不放弃，然后她的这种勇敢，不仅帮助自己，也在帮助别人，然后甚至呢，就把她的朋友还放在前面，所以这个我觉得对小朋友都非常有价值。
白雪公主也好呀，睡美人也好呀，都讲了善恶呀，讲了王子公主啊，讲了很美好的故事。但现在这样的故事越来越少，吸引我的是我要来看一看，让我的童心，让我的少年时代在心里面萌，就是有的那个王子公主的故事能够在这个电影中再次复苏。带着孩子来看，特别值得一看，而且保证你们一定会度过一个非常完美的难忘的一个夜晚。
他通过读书啊，然后获得很多知识，然后有智慧，然后他又很勇敢又很独立，所以可以给很多小朋友带来一些启发。可能以后我会在我们的音乐里面会多一些这种比较正面的这种形象的这种设计。
Animation for Adult 亦点评话，它绝对不单止是另一个模仿迪士尼的作品，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包含了一些精彩的视觉笑点和滑稽场面，它适合所有年龄段的观众，对一些小孩来说，这个可能会成为一部新的最爱电影。这次首映礼还特别设有亲子互动环节，也吸引了当地很多的小孩和他们的家人。小孩穿上自己喜欢的公主、超级英雄、海盗服或者自创的特色服装，参与有趣的拍照活动。
我喜欢在干净世界上听评书，就像《水浒传》《杨家将》这些传统文化的东西。
干净世界的平台能让我很放心的选择一些节目给他看，但是你就不一定要一直盯在那边。
So it's wonderful that Ganjing's mission is partly to help give really pure and family-oriented, traditional values that you know we all value.
希望大家在干净世界上能够看到更多没有经过过滤的、没有受到扭曲的真实的信息，以及会带给我们正面能量的光明的这样的内容。干净世界是未来。
就我们的这个理念呢，就是运用科技恢复传统价值。其实我们在很快呢就会 announce 我们的干净 Kids 会在线上推出来，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据悉 ，Mina 将喺8月30号开始喺美国部分影院上映，9月12号开始喺干净世界平台独家上线。日前 ，Google 警告全球25亿 Gmail 用户必须立即更改密码，呢次威胁非常严重。Google 表示，有黑客正在利用盗取的资料，通过网络钓鱼攻击钉上用户账户，千祈不要通过可疑的连接登录邮箱，同时强烈建议开启双重验证，保护自己的账户安全。 根據 Google 嘅說明，黑客近期已經發動咗多宗成功入侵，手法唔單止係傳統釣魚郵件，仲包括社交工程，亦就係通過心理誘導令用戶主動泄露信息。比如黑客會發虛假嘅登錄頁面，令用戶輸入密碼，或者誘導用戶提供雙重驗證嘅驗證碼，繞過安全防護。數據顯示，雖然大部分用戶使用了高強度唯一的密碼，但只有約三分之一會定期更新，這個令帳戶長期處於風險之中。 Google 提醒大家要定期檢查帳戶活動，保持警覺，並盡快啟用雙重驗證等額外安全措施。不單止是這樣，安全專家警告，黑客還可能通過電話欺詐，假冒 Google 客服要求提供一次性驗證碼，甚至利用美國650區號的假冒來電，令受害者誤以為是真的服務電話。 Tom Skyth 提醒，即便開啟了 EFA， 如果不小心提供了驗證碼，帳戶仍然有可能被入侵。 Google 自己亦沒有完全幸免，今年6月 Google 的 Salesforce 數據庫就遭遇了黑客攻擊，黑客假冒 IT 支援人員，利用社交工程成功騙取部分員工的信息。雖然這次主要涉及中小企業的公開聯繫方式，但 Google 警告這類手法未來可能被用來發動更嚴重的攻擊。更值得注意的是， Google 曾經在博客中提到一個名為 Shiny Hunters 的黑客組織可能在升級勒索手段，建立資料外泄網站，對受害者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和近期涉及 UNC6040 組織的 Salesforce 數據外泄事件有關。專家建議除了強密碼和雙重驗證，用戶還可以啟用 Passkeys 或者生物識別技術，形成第三層防線。 Google 亦在8月8日向受影響的用戶發出提醒，再次強調密碼更新和多重保護的重要性。8月30日，也門胡塞武裝運營的通訊社援引胡塞武裝最高政治委員會主席馬克迪·馬沙特的聲明說，以色列對首都薩那發動的空襲，造成胡塞武裝政府總理穆賈希德、艾哈曼德、加力卜、拉克維及其他幾名部長喪生。這個通訊社稱，以色列8月28日的空襲還造成多人受傷。胡塞武裝的聲明說，拉克維自2024年8月開始擔任胡塞領導政府的總理，在政府為評估過去一年的活動和表現而舉行的例行研討會上，他和胡塞政府其他幾名部長級同事一起遭到襲擊。聲明並未明確講明胡塞國防部長是否在擊中者之列，以色列方面還未對這消息發表評論，但以色列媒體 Channel 12 星期五報導說，以色列國防軍評估胡塞武裝內閣成員包括總理和其他12名部長。以色列星期五表示，星期四的空襲目標是與伊朗結盟的胡塞武裝領導人，以色列軍現在正在核實空襲的結果。據路透社報導，儘管拉克維就任胡塞武裝政府的總理，但政府的實際領導人是他的副手穆罕默德·穆法塔，後者在星期六被任命履行總理職責。拉克維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是一個傀儡領導人，並非胡塞武裝領導層的核心成員。以色列軍方說，其戰鬥機襲擊了薩那地區胡塞武裝高層人物聚集的一處院落，並稱這次襲擊是一次複雜的行動，得益於情報收集和空中優勢。星期四，以色列安全部門消息人士說，襲擊目標是胡塞武裝的多個地點，當時大量高級官員聚集起來，觀看領導人阿卜杜勒·馬尼克胡塞六世的電視講話。與伊朗結盟的胡塞武裝是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的盟友，在加沙戰爭爆發之後，胡塞武裝襲擊紅海船隻，為的是施壓以色列停止與哈馬斯的戰爭， 胡塞武装仲向以色列发射了导弹，其中大部分被拦截。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